好，我们接着来上课。那刚刚讲这个业，它是造作，是动作。那既然是造作，是动作，就看得到嘛，对不对？看得到。在业呢，它又分这个有表跟无表。表就是表示啊，它是能够表示出来，能够表示出来的，我们就能够看到。但是无表呢，就是说这个是没有办法表示的，是没有办法看到的。那无表就是看不到的一个动作，叫做无作，无作。那这个动作呢，是三业啊，身口意三业的一个动作。那无作又是什么呢？三业是哪三业？身口意嘛，意不就是心了吗？那心是挂在有表这边嘛，所以无作是指什么？没有心。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哎，你这个动作只要跟道德不道德挂钩在一起，那就会产生善趣跟恶趣，就会感得果报嘛，对不对？所以感得果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去感果？那也是无作去感果，所以无作呢，就是三业的一个三业动作之后的一种力量，潜在力量，所以我们一般又称它为业力。所以当你做了这个动作跟道德不道德挂钩之后，这个动作呢，它就会留下一股潜在力量。那这一股潜在力量就叫做无作，因为它没有办法表示。也就是说，它没有形象可言，它是存在，但是它没有形象，没有形象，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到。所以，如果当你看得到的时候呢，跟你讲这个做善得善报，做恶得恶报，那你一定会相信，对不对？因为你看得到。问题是你看不到啊，所以跟你讲做善得善报，做恶得恶报，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啊。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因为没有形象，看不到。所以这股潜在的力量呢，无作，就是三业动作之后留下来的一个潜在力量，它没有形象，但是就是透过这股力量而感得什么果报，感得果报。所以感果是由无作去感果的。所以说，哎，我们做善业啊，做恶业啊，到底谁在记录啊？没有人在记录，会不会搞错了啊？所以才会有这个十殿阎罗，有没有？然后又有人在旁记册，记录在册，那最后才能够说，那你收多少啊，你就得到多少。那这是民间信仰啊，就是要让人家比较好相信的了。但是如果以佛法来讲，这三业是谁做的，那谁就得到这个力量。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拿了一根木头去打石头，打下去会产生什么反作用力啊？反作用力，你打越大力，它就反弹越大，对不对？那这反作用力作用在谁身上？打的人的身上。所以说，需要有人记录在册吗？不需要。因为谁去做的，这个反作用力就在谁身上，所以这个潜在力量呢，它可以去感果。接着他要讲的，就是我们看925页，925页呢，这边他就举例了，举例说这个动作，这个三业的动作是可以知道的。那这边讲说，动手打人或者是开口骂人。这些动作，这些声音，你看得到，你也听得到，对不对？那当你看到、听到之后，就知道做这个动作或者是发出这个声音的人，他的内心嗔心还是无嗔心？嗔心啊！所以说，意业虽然看不到，但是透过这个身口，他是能够知道的啦。因为我们所有的身口都来自于什么？意呀、啊，也就是心啊，所以。这个业动作呢， 一般我们又把它翻作有一个词啊，叫做思心所啊。那这个思心所呢，它是有三个过程啊。那这三个过程呢，就是一个是审虑，然后决定，最后发动。所以它就是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思心所，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比较白话来讲，就是推动力啊，推动。那它能够从内心推动到于什么？身口。所以身口是一个被推动的一个现象。所以你只要看这个被推动的现象，你反推回去，它的思心所，它的意业，就知道它是好意还是恶意的嘛。所以说三业动作是有表，那特别从心，从身口这边去讲你的心啊。好，所以这个做好事说好话，那也知道说这是善心。那这边讲到说，真正的业叫做无作业，也就是从我们做的业引起的一种影响。那这种影响呢，是可以感果的，不过它是看不到的。那这个业没有形象，不可表示，所以叫做无作。所以无作是不是有两种解释？第一个就是无表业啦，无表业叫做无作。那另外一种解释叫做什么呢？就是三解脱门当中的无作解脱门啊，无作解脱门。那所谓的无作解脱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愿再造作后有了，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不愿再造作后有了。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这个刚刚我们讲业其实就是思嘛，对不对？动作就是思。那思的活动呢，它是执行要求取向，那这就是做，也就是内心推动到身口的一个过程，一个力量。所以业呢本身它就是从取向而来的，取了这个向，因为接触到外境，第一个就是审虑嘛，审虑然后决定，就是被碰了一下，你就想，这是什么？然后决定就是说，这个是对我好还是对我不好嘛？那当你决定说，这是对我不好的，接着就是要采取什么报复的行动，所以就发动于身口，所以才会说这个取向造作都是有意。新的力量活动去执行，这叫做做造作，也就是动作。那造作之后呢，就会留下影响的力量，不过这个力量看不到，所以叫做无作。那既然是无作的，那这个身口意三业是动作，对不对？动作之后留下来的力量叫做什么？无作。那身口意三业的无作是不是都一样，没有差别？动作业啊，三业动作啊，它是有差别的，对不对？但是不管哪一个业造作完，它留下的潜在力量叫做无作。这个无作是没有形象的。那没有形象，三业都没有形象，这个没有形象有没有差别？就没有差别了。所以它这个身无作、口无作、意无作，就是从这边去谈的啦。就是讲到说，在这个无作无表业呢，它是没有差别相可得啦，但没有差别相可得，又不代表它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它是能够带着我们去感果的。所以从这个道理去理解，那三个都可以称作无作。所以无作就是无作相，那这个无作相呢，就是三种都没有差别性。没有差别性，因为它没有形象可言，所以没有差别性。那么一切法都是无作相，一切法都是无作相。然后，那这里就变成三业跟一切法，是不是？刚刚我们在谈的是三业跟无作的关系嘛？那现在不只讲三业嘛，对不对？从三业扩张到什么？一切法。那三业跟一切法又是什么关系？也就是说，三业，做这个动作的 是身口意嘛，那到底是谁的身口意嘛？所以众生的身口意，所以众生来讲呢，它就是正报啊。这个五蕴身心就是正报嘛，对不对？那借由这个正报，它一定会感得什么依报。所以这一切法呢，就是依报。所以如果要把我们这世间啊，收摄起来讲，不外乎就是正报跟依报，所以依报很广啊，山河大地啊，乃至我们所受用的东西，就是我们五蕴身心之外的其他东西，全部叫做什么？依报，好，全部叫做依报。好，那这边要讲就是说，那正报跟依报，透过无作，透过无作这样的一个观察，知道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说全部都是一样的呢？因为透过三业的动作留下潜在的力量，这潜在的力量是没有形象的，对不对？但是它会不会感果？会感果。那它所感得的果就是，哎，我们下一次要去投胎的地方。所以下一次要投胎的地方呢，这就是我们的依报。那这依报，它是本来就有的吗？不是啊，是因为你造作而感的嘛。也就是说，在这当中，全部都是透过什么无作。所以这边呢，我们可以这样去看，怎么去看呢？就是从表里啊，有动作、有形象的，全部叫做表，对不对？那没有形象、没有动作可言的，就是里，表里啊，内外的意思、啊。所以，如果我们要看一件事，是看外表，还是看它的一个真实内容？真实内容嘛，所以它的真实内容都是什么？无作，哦，三业动作，其实真正的力量是无作。那能够感得依报的一切法，来自于什么？无作。所以无作呢，是三业跟一切法的理呀、啊。内、啊，所以显示在外面的是三业跟依报的表而已、啊、所以才会说，一般如果我们把三业跟一切法来看，就是相对的，对不对？有正报跟依报是相对的，但是如果你从这三者的关系去看，叠起来，把它三个叠起来，三业跟一切法都是外表，外表的一些形象。但是内里的是什么？内里的是无作，是没有形象可言的。所以他说这个最后一句话不是讲到说，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这种无作的智慧去观察，那一切法就归于无作。无作就是什么？空无相无愿、啊、所以空无相无愿就是三解脱门，有没有？那三解脱门它是三个个别的吗？所以我们前面就讲过了嘛，其实三解脱门就是一解脱门、啊、那为什么说三解脱门是一解脱门呢？不管从哪个门进去，都是要让我们什么离执着啦，离执着，知道一切都是这个空寂性、啊、所以它就是要透过这个无作，没有形象，去说明所谓的离执着的这种空寂性，同样也是怎样？同样也是没有形象可得。所以你不要讲说，哎，三解脱门就是一解脱门，三个差别我不要了，我只要一个就好了。那这个就是空，所以你产生了一个空相。但是现在进一步来跟你讲，并不是有一个空相，连空相也是怎样？没有形象可得。所以你能够这样去观察，那才能够入于不二。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282。所以注脚282呢，它就是另一种说法。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这个无作呢，可能是站在比较有的世俗有这方面来讲啊。那282这边的另一种说法呢，是站在圣意本空的一个立场来讲的。 所以才会说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三业固然都是有造作，但是三业本空就是实相，所以叫做无作。那三业为什么叫本空呢？因为造作需要造作的就是无自性，就是空，空就是实相，就是无作。那这个无作就是离子的平等空性，所以在身口意的无作相上呢，它的道理其实是平等的。好，那我们知道三业其实它的当体是没有差别可得，那三业呢是正报，也就是无蕴身心的一个活动，一切法是依报，是我们所依止的一切。那依正呢，虽然有差别，但是无作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去随顺这样之路去观察，才能够入一不二法门。所以这一种说法呢，跟刚刚我们在黑板上画的说法，其实我已经把它结合在一起了啦。如果只是看那个课本上面不看注脚的话，它是站在三业跟无作没有心相这边了。那如果你把注脚结合在一起，就是你所谓的离子的空寂性实相三业本空，其实要讲的就是说，连这个无作呢也是没有形象可言的了，所以不要还存在有一个空相。好，接着我们看925页第25位菩萨，福田菩萨。那他从福行、罪行、不动行这三法去说明不二。那这段经文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
菩萨曰：福行、罪行、不动行为二，三行实性即是空，空则无福行、无罪行、无不动行，于此三行而不起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好，那这边呢，就是有分别、福、罪、不动这些差别，有差别就是二。但是这三行的实性当体，也就是它本性呢，有没有差别？没有，没有差别，所以说它是空。好，那知道这三行呢是没有差别，是平等的。那于此三行而不起，是为入不二法门。所以这个不起呢，是这不起是什么都不做吗？就是说行就是照做嘛，对不对？那我有造作会落入于差别嘛，会落入于相待，就是恶嘛。但是三行的当下是空，那我这么理解的时候呢，我就不起。不起是我什么都不做，我什么都不做就不起了，就没有造作了，是这样吗？并不是的啊。所以这个不起呢，特别留意一下，等一下看后面对于不起的解释到底如何去解释。所以有时候呢，当我们这样去读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先看到问题，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先怎样，先去解决这个问题，得到这个答案，然后再去接下去看看我们自己推论出来的答案跟经论祖师大德所说的答案一不一样。如果一样啊，那就代表怎样？我们的思维啊，跟这些经论所讲的思维已经接近了。如果不一样的话，我们就要反思说，我们这样的思维是存在哪一些盲点需要去改进的。所以说读书其实很有趣的，比你看这个还有趣，只是看你会不会去运用而已。我以前最有趣的就是看什么？看那个聪明论。你们知道什么叫聪明论吗？聪明论叫做聚舍论。所以聚舍论呢，是聪明的人在看的，所以不聪明的人看不懂。聚舍论，因为聚舍论它很简要啊。去看，其实很多导师的著作呢，他并没有特别去解释聚舍论啊，但是他很多的著作其实都有阐述到。 那从那边呢，当你去看聚舍论，他们不是很多互相怎样指责来指责去的，没有？那你去看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有趣，因为都各站自己的立场，然后去指责对方。好，这一边呢，罗什这边就是先去分别界定福行、罪行、不动行。那福行跟罪行呢，其实都是指欲界啦，都是指欲界。所以他这边呢，福行、罪行跟不动呢，就是以三界来分，欲界还有上恶界。所以在欲界这边呢，就有福跟罪。那为什么是福呢？因为它能够让我们生人天散去。那所谓的罪呢，就是堕三恶道。行就是照做了，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你这个动作跟不道德挂钩在一起，那感得三恶道就是罪。那三恶界呢，属于不动行。不动为什么叫做不动？它是跟禅定有关的，跟禅定有关。那关于这个不动呢，应该是两种解释啊。一个就是，应该如果讲起来是三种解释啊，因为也把外道的说法纳入进去的。寿命长、时间长，其实寿命长跟时间长可以化成等号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分别这个三界或者是三恶界，谁的福报最大，或者是说谁的福分、这个福德最殊胜，那就可以从寿命去分别。所以从寿命去分别，好像欲界天呐、啊，欲界天四天王天，我们一天他们就，他们的寿命好像是50，他们一天我们50年了，然后刀立天就是他们一天我们100年了，然后往上就是差距越来越大，乃至飞想飞飞想天，他们的寿命到底有多长啊？80000大劫啊！那80000大劫是什么概念呢？导师说，大概来讲就是地球毁生灭生成毁灭80000次，所以寿命很长。那再来就是。所谓不动呢，就是不受四受跟三灾所动。所以不动呢，一个时间长没有动荡，第二个就是不会受四受三灾所动。四受就是苦乐忧喜，不会受四苦乐忧喜所扰动。那不会受三灾，三灾就是大三灾啊，就是火水风啊，所以这个风灾呢，它就到三禅而已啊。好，那这就是这边界定的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快一点的啊。我们看926页，926页的注脚，我们可以从288来看啊。288呢，就是之前在问疾品当中就提到的，为什么叫无动？为什么叫不动行？因为上恶界寿命很长啊，外道以为有长，所以叫不动。那在注脚289呢，这对于这三行的界定呢，也又不一样哦。大品经呢，大品经跟我们白板画的是一样的，就是从欲界跟上恶界去做分别。所以欲界的恶道叫罪行，善道能够生人天的善道叫福行，能够生三恶界的叫不动行。但是诚实论里面所讲的又不一样了。诚实论呢，它所谓的福行是从欲界到三禅，三禅是属于色界，所以它变成欲界跟色界是属于福行。欲界的人天善法跟初禅、二禅、三禅的定法叫做福行，然后四禅净就是一指啊，四禅一直往上到无色，全部称为无动行啊。那为什么？他说第四禅上去 就不为三灾四祸所动，所以叫做不动。那四受呢，就是苦乐忧喜，刚刚讲过了。所以你看下面是不是有心号？心号第二个心号啊，第二个心号诚实论这边就有人问说，从欲界到三禅当中，受不受这个不苦不乐报？然后他回答是说受。那他就接着问说，那是何等业报？那他回答说，是下善业报，上善业则受乐报。意思就是下修上德啦，哦，下修，你在下界要修禅定嘛，对不对？那你得到禅定，你才能够怎样上升这个上界，得到受到这个乐报。那他接着问说，那如果这样，为什么要在第四禅以及事无设定当中说这个不苦不乐报了？那他回答说，在那个地方是他们的就是自地啦，才是他们所属的地方啦。那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在四禅跟事无色界呢，这个报呢没有其他什么，没有其他的感受，也就是说没有其他的苦乐忧喜，纯粹只有什么不苦不乐的舍受而已啦。所以舍受才会在第四禅以及事无色界讲，因为寂灭的缘故，那寂灭就是舍了，就是不再有这些苦乐忧喜这些劳动。好，所以就是对这三省的界定有差异的，就是诚实论讲的跟别人不太一样。好，我们来看演培法师这边的解释。那这边解释说，为什么叫福田菩萨？福田指的就是善业了。那这个菩萨呢，不断去行善业，种福田，所以教化众生的时候呢，他可以做众生的福田，也能够使众生种福田。那接着讲说三省嘛，对不对？福行、罪行、不动行，行就是业的别名啊。所以像十二缘起之的无名缘行的行之啊，其实指的就是业啦。所以我们有过去的无名，就是惑嘛，有过去的惑，过去的业，才会感得现在的什么苦。那这个苦就是从识之开始啊，所以无名行，然后有识，识就是现在生的开始啊。所以业有三类，这三类的分别，刚刚我已经画在白板上了，这就不讲了。接下来要讲第二段，就是说三业行的实性就是究竟的空寂，所以并不是它各有它的一个实在自体的。那在毕竟空寂当中呢，是没有所谓的，没有所谓福行、罪行、不动行的一个实体啊。不过在执有者看来，如果说没有三行可得，他就会认为没有什么，没有因果了。因为讲福罪，其实是搭配什么善行、恶行、善恶。所以如果没有三行，就没有因果了啊，没有罪福了。所以要有因果，才会有这个罪福业报啊。所以你讲没有三行，对执有者来讲他是不认同的。而且我们佛弟子对因果不能不信，所以罪福等三行不能说没有，这是一般的认知啊。但是在性空者的立场呢，他怎么讲呢？他说你的果报是从哪里来？从罪福而来嘛，对不对？那既然果报是从罪福而来，那这个果报呢，就是什么呢？因缘生啊。那既然是因缘生，就是什么？无自性啊，就是这个形象呢是不实在的啦。你有这个形象，但是它是不实在的。所以你为什么要只有实在的三业形象？所以并没有三业的实在形象可得，它只是一个缘起的假合而已啦。那这边讲说，如果我们通达三业行，它不可得，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对于这三省呢， 我们就可以做到不起，做到不起。所以这边的不起是不是讲说，那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并不是的啊。这边要讲的就是说，这个不起啊，就不要起我执啊，哦，不要起我执。所以这边讲说，我们起心动念的都是由自我去推动执行的啦，所以所做的行，不管是罪还是福，都能够感得生死的果报。那如果我们通达这个我法性空的时候，不起我法执，那就是一切不起执着了。所以这个不起呢，就是不起执着，不要起执着，做还是去做，但是你不要起执着。所以起执着就是说，哎，我要去做善事啊，啊，我要去怎样，我要怎样，我怎样怎样，前面都是怎样，都是我，我要怎样。所以有这个我要怎样啊，你所做的动作，这个业，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全部都会感得生死果报啊。所以想要不感得生死果报呢，就要不起我执。所以这边就说，像阿罗汉难道他都什么都不做了吗？并不是的，阿罗汉在佛世的时候，阿罗汉还是要去托钵啊，他还是要去说法啊，吃饭啊，他还是要去说法，去利益众生啊。所以他有这些行，但是他不感果报。那就算他在修禅定，他也不会感得善恶界的果报。那菩萨也是一样啊，登地的菩萨，他才刚刚开始要修学六波罗蜜，对不对？所以还没登地之前的菩萨所修学的都叫做相似啊。那真正的六波罗蜜呢，其实叫做三轮体空嘛。所以你要达到三轮体空，一定是圣者的境界。所以到登地是圣者的时候，他才刚刚要去修学这个六波罗蜜，但是他修学这六波罗蜜并不是造业，并不是造业，所以以自我为中心而出发的才是业，那这个业呢才会感得生死果报。所以通达法性本空，三行不起执着，那才能够七入不二。所以这边讲这个三行，它的当体是空，其实它并不是要强调当体是空，它要强调是说，当我们知道它当体是空的时候呢，我们在做这三行的时候，不要升起什么执着了，因为升起执着就继续在生死世间轮回了，你怎么去入不二？所以我们看注脚293，注脚293呢，在自论这边讲说，如果众生自己知道诸法性空，这个时候不升起执着心，执着心不升起就不起业。这不起业并不是不去造作，是造作了，但是这造作不敢，不敢果报，所以才说乃至不生色无色界。所以我们在讲生死轮回的时候啊，讲生死轮回的时候，常常用到的是什么观念呢？用到的是惑业苦的观念，对不对？所以十二缘起之，其实也就是在讲惑业苦嘛。好，惑业苦，这个业啊，不起业，不起业，刚业就是动作啊，但是真正感果的是这个无作的力量啊。所以这个做了这个动作之后，怎样才能够不感这个苦果呢？就是这个惑把它去除，一旦惑去除了，过去的业它也没办法怎样升起。所以我们要离苦啊，并不是把我们过去的业全部抹除干净。所以世间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吃苦了苦，苦尽甘来，对不对？这是对的吗？这是不对的，你吃不了，吃不完。所以真正的是惑，那这个惑它的意思呢，就是我执，或者是执为实有。你只有把执为实有这种概念去除了，那你才不会怎样呢？发业，也不会论生。 所以业就失去了支持他发展的力量，所以他也就不会感果了。所以重点是我们做还是做，但是不要起执着。但这个现在是建立概念啊，啊，真正要做到这一点，一定是什么圣者了啦。所以刚刚才说，菩萨还没登地之前所行的六度，全部叫做相似。那登地之后，才是真实的六度，因为真实的六度波罗蜜是要三轮体空的。这样讲得够慢的哦。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了，下一次6月11号，下次我们应该就可以把它讲完了。26，因为33菩萨嘛，26、27、28、29、30、31、32、33，还有8位呢，8位拼一下，搞不好就结束了。好，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一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